弟兄姐妹平安。当耶稣升天之前，他给门徒们一个重大的使命哦，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大家可以背大使命吗？可以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怎么样？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请问大家哦，现场听到耶稣传给他们使命的那些门徒，他们可不可能完成大使命的挑战啊？不可能，不一定。他们有没有可能使万民啊？我特别写了这个英文哦，他们有没有可能使得 all nations 来做主的门徒？不可能，最起码他们没有把福音传到中国，对吗？ All nations 嘛，对，那十个人那十一个人有没有把福音传到中国啊？没有，对不对？那请问为什么如今我们这些华人也成了主的门徒呢？他们怎么突破的？关键就在于使命的传承，他们把大使命传承给下一代的门徒，对不对？这样子一代一代，然后呢才怎么样，才传到了中国，才传到了亚洲，才传到了台湾，才传到了我们华人中间。好，今天呢是青年主日，我们的讲题是使命的传承。好，这个我们刚刚谈了这些十一个门徒，他们没有办法 完成使命嘛，他们怎么样完成使命呢？因为他们把使命往下传承才有可能完成。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跟他说，传承使命才能完成使命。啊，这句话太重要，跟另外一边人再说一次。怎么样能够完成使命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传承使命。阿们。就像提摩太后书一章哦，那边说这个，说这个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个你是提摩太哈，就保罗说呢，他想到了提摩太，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提摩太是从他的外祖母以及从他的母亲得到了信仰的传承啊，先在他的外祖母，先在他的母亲里面，然后呢在提摩太的心里。好，但然后呢，提摩太后书一章又说，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来，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好，所以请问提摩太的母亲是谁啊？有尼基，对不对？哎，经文都打出来了，你们想说牧师有陷阱都不敢回答。所以提摩太母亲是谁？然后呢，保罗说他是提摩太的父亲，所以保罗跟提摩跟有尼基什么关系啊？哎呀，你们真的太聪明了。对，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有尼基是保罗的太太哦。哦，这个提摩太前书那边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好，所以呢，保罗意思就是说，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好，那提摩太的父亲哦，他真正亲生的、生生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希腊人。使徒行传那边说，保罗来到特匹，又到了路斯德，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路斯德了。他说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那个信主的犹太妇人是谁啊？尤尼基。然后呢，这个提摩太他的父亲是一个，保罗不是希腊人嘛，对不对？保罗是犹太人嘛。 OK， 这样清楚哈。好，所以呢，这个教会历史学家认为哦，提摩太很可能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去宣教的旅程当中，然后呢由保罗亲自带领信主的。这个提摩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那边，他们已经第一次去了，这里十六章是第二次去的时候。 OK， 然后呢可能是保罗亲自带领提摩太信主之后哦，这个提摩太就成为保罗他传道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助手。他多次受保罗的差遣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去处理那个不同地方当地教会的一些教会的事务，有一些 棘手的困难事情需要处理，然后保罗就派提摩太去处理。然后不久哦，这个提摩太他就成为那个初代教会第二代的领袖。第一代领袖就是那些使徒们啊，包含了保罗，然后下面一代的领袖呢，提摩太就是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领袖。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啊，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圣经学者相信这也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不久之后保罗就殉道，就离开提摩太了。今天呢是我们青年主日，这个我们青年的这个青年团契的辅导 Michael 舒喜啊，这个不久之后也要离开青年团契了。不是说他们要殉道哈，不是的哈，就是他们要去怎么样，他们要去北伊拉克去宣教。好，那我就在想，或许呢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也可以作为这个对我们青年团契弟兄姐妹的鼓励。好，因为呢那个时候提摩太要面对一个事情，保罗要离开了，那某种程度呢这个青年团契他们也要面临他们的辅导可能会在下半年可能会去北伊拉克去宣教，也会离开他们。好，那但是其实也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提摩太是保罗的亲爱的儿子，是指的属灵上来说的。而所谓青年主日，这个青年主日的这个青年呢，也可以是指的属灵上的青年啦。什么叫属灵上的青年？就是在属灵上哦，可以继续成长，继续被塑造，而且可以承担信仰传承的人，这样的人叫做属灵的青年。我们说有一些叫做属灵的婴孩，就信主信了很多年呢，而灵命都没有成长，还在当 baby， 当了20年还是属灵的婴孩。还有另外一种人家叫做属灵上的老年人。什么叫属灵上的老年人呢？就是无法再被塑造了，没有办法成长，觉得已经僵化了。 OK， 那叫属灵上，人家说就是叫属灵上的老年人。但是属灵上的青年就是指着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的，这是属灵上愿意继续成长，继续被磨塑，而且承担信仰传承的人。其实当我想到这个属灵青年的时候，其实你们知道我第一个在我脑袋里面浮现的是谁吗？思源。没有，其实在我脑袋里面第一个浮现的是 Scott。 你们可能不觉得他是青年对不对？啊，没有没有，我不但是他对，但是对对，好，有人阿门对不对？因为就是我们大家都称 Scott 说 Scott 老师 Scott 老师，但是你会发现他是不断成长不断成长，常常他常常会跟我说，哎，牧师你到底怎么预备讲道的，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为什么那样想，你的逻辑，你的什么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他常常问我这个事情。那我就觉得他就是，你看他也是一个讲员，他也会在台上讲的。我们下半年有一次他会在我们跟我们分享，可是我就觉得他就是不断的要寻求成长，要不断的被主磨塑。好，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哦，不是你实际上的年龄啊，而是说你是不是愿意成为属灵上的青年，然后成为一个继续在属灵上成长，继续被磨塑，而且可以传承使命的人，你愿意吗？愿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向你呼求，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属灵上面都像一个属灵的青年，都是一个不断可以被主磨塑的，都是一个不断可以再成长的。也许我们认识主已经30年40年50年了，主啊，但是你有更丰盛的荣耀，更无限的恩典和全能，是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经历你。主，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那个好像虚怀若谷的心，愿意继续的渴慕被你塑造，被你使用，在你里面成长。谢谢主，愿你今天对我们众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提摩太他本身就是一个使命传承的一个例子之后，我们要来看看使命传承的原则，好吧？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周报，周报我有给大家我们的这个笔记，当中有一些 空格哈，有一些空格你也可以这个记得把它填上去，然后呢帮助你，你回去就把它拿回去看，不然的话通常是这样子啦，离开教堂的时候你已经忘了三分之二，24小时之后你可能连题目都不记得了，但是如果你拿回去再复习一下，你就是属灵的青年人，因为你要继续的装备成长嘛，不要听了就忘。 OK，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属灵传承的原则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2章1到3节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念哈，预备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能 教导别人的人，你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麻烦那个监听给我大声一点，谢谢谢谢。 OK， 好，这一段三节的经文有三个动词，你可以找得到吗？要刚强，要交托，要受苦。如果这样都找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这三个动词哦，其实也提示我们三个使命传承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呢，传承使命要倚靠恩典。第二个就是传承使命要训练出门徒训练者。第三个呢，传承使命不容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思考。好，这个 OK， 好，这个传承使命要倚靠恩典。记载在这个第一节，他说呢，他说我儿啊，那是指谁啊？对，他是指的提摩太。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如果你从原文的时态哦，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一个要刚强起来这一个命令，其实是后面两个命令的关键。你要有这个命令你要完成了，你后面两个命令你才能够实践，就是你需要刚强，那你才能够训练出门徒训练者，你需要刚强，你才能够忍受那些苦难。而且保罗说呢，这个刚强是奠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的。我们需要享受跟耶稣基督那个美好交通的这种恩典，我们才能够得着圣灵来的能力去传承那个使命。我们需要跟主有那个很真实的关系，在那个关系当中降服，把自己降服于神的能力，那我们才有办法去承担那个使命传承的一个艰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教会不断不断的要强调每天要灵修要祷告的原因，因为这个是得着能力完成使命的关键。我再说一次，我们每一天灵修祷告跟主建立关系，这个是我们得着能力完成使命的关键。每一天灵修祷告就是我们每一天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恩典的瀑布底下，让那个瀑布浇灌冲刷我们。每一天你灵修祷告，你就领受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恩典，你要有领受了这个，你才能够刚强起来，你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说要养成每日灵修祷告的好习惯。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刚强。怎么样刚强呢？每一天灵修祷告领受耶稣的恩典，你这样才会刚强，然后你也才能完成接下来两个传承使命的原则。好，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则就是传承使命哦，就是要训练出门徒训练者。好，这段经文说你在，这个你是谁？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就是保罗，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请问这里说要交托给谁啊？ Michael 苏西，你们要把青年团契交托给谁啊？那就教错人yeah， 你要把这个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也就是说你要交托给那个可以传承使命的人。好，这个我们看这个他说怎样，保罗传给提摩太对不对，然后他叫提摩太传给谁？传给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再传给别人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别人是怎么样？ 这个别人他需要什么特质啊？他也是要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保罗传给了提摩太，提摩太本身是可以往下传，对不对？但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不能够传给一个他自己相信仅此而已的人。如果你传给一个他就自己相信而已的人，那怎么办？那可不可以传得下去？那就传不下去了。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我传给你了，那我相信你可以传下去，但是你传下去的那个人他也要有能力传下去，不然就停到那个人。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三代门徒观。就是每一个门徒你一定要能够传三代。保罗他可以传三代，因为呢提摩太还可以往下传，所以从保罗，从提摩太传的那个人叫做三代了嘛。但是提摩太呢，他也要能够传三代，他要把他教到那个忠心可以教导别人的人，这样才有三代。而提摩太传给这个人呢，他要带的那个人也是要怎么样？也是要三代，也能够往下带。所以这叫三代门徒观，就是门徒会生生不息。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就是门徒训练是要培育出门徒训练者，懂意思吗？我们做门徒训练就是要培育出他也能够去训练别人的，这个才叫三代门徒，这个门训才会成功，才能够完成大使命。我们刚刚说要完成使命需要传承使命，你使命怎么样可以传承呢？就是三代门徒观，你才能够传下去。我记得我们说过，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啊，所以我们门徒培育系统不是要把信徒培育成门徒，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所以我们是要把门徒培育成那个成熟的门徒。而成熟的门徒有个特征，就是呢他要能够培育出门徒训练者，这样子才能够传承使命。这样有听得明白吗？可以哈，可以听得明白哈。 OK， 谢谢，不然我就无法传承下去了。 OK， 但是你们光听得明白还不行，对不对？还要怎么样？能够传承下去。阿们阿们，这样子才能够不断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使命，才能够最终完成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语堂的门徒培育系统。好，我们分成的三个领域吧，我们把它叫做学士、灵命跟侍奉。那学士我们可能大家都最熟悉，就是旧约、概论、新约，就是一些圣经的课程。好，那另外我们有灵命的部分，有侍奉的部分。好，这个侍奉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你要去参与去完成了那个侍奉，你才算是完成了这个课程。 OK， 那灵命比较就是别人来装备你，别人来帮助你灵命成长，但是呢完了你要去侍奉， OK， 你要去传承下去的意思。 OK， 我们就简单的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一个呢是包含了我们的基础灵修训练。好，那基础灵修训练包含了什么呢？基础灵修训练包含了四周的灵修陪伴，就一个人在我们当中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有人来陪伴他灵修，四周的灵修陪伴。另外呢有四周的跟他一对一陪读，完了以后呢还有四周的关怀跟进。好，那在这四周的关怀跟进要跟进他什么事情呢？就跟进他说你还有没有继续的在稳定的灵修。跟进什么事呢？跟进第二个事情，就是前面四个礼拜我已经跟你一对一陪读了，那接下来呢你要跟别人去陪读啊，所以呢这四周里面你要至少跟一个人陪读过两次，因为我现在训练你，我要让你成为一个门徒训练者，所以你不是跟我陪读就完了，是你跟我陪读完了你也要去怎么样，你也要可以去陪读别人。所以呢需要这个都完成了。 OK， 那我们每一次这个四周这每一次的交流当中哦，也都会包含了彼此的代祷。 那就盼望透过这个三个月的一对一陪伴，就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门徒可以养成那个 QT， 就是 Quiet Time， 可以帮助我们养成每一天灵修的习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养成可以去陪读传福音的好习惯。那这个受训者就是要去陪读别人两次，这样子才算你通过了基础灵修的训练。 OK， 好，但是你透过基础灵修训练，你看有一个箭号，对不对？基础灵修训练完了要干嘛？就是要去一对一陪读别人。 OK， 那这个一对一陪读别人呢，你需要一对一陪读别人12次，你才算通过这一门侍奉的课程，就你真的是能够去陪读别人。那你说，牧师，我刚刚基础灵修训练不是已经陪读了2次吗？那可不可以算在那12次里面？可以，蛮有恩典，对不对？耶和华蛮有恩典，我们这个也很蛮有恩典的。 OK， 好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国语堂的每一位门徒，哎，谁是门徒啊？每一位都是门徒啦。OK， 如果我们国语堂的每一位门徒哦，都能够操练每一天灵修祷告，而且每当小组或者主日崇拜有慕道朋友来的时候，就跟他一对一陪读，跟他分享信仰。如果我们每一位门徒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一种文化，我们国语堂的那个牧养承担量自然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就能够承担更多的新朋友，我们就可以承接主带到我们当中更多渴慕的人，然后给予他们充分的关怀、牧养还有造就。不要每一次来交托给谁啊？牧师。记得上个礼拜苏文龙牧师说的吗？说呢，这牧师师母两个人就承担不了太多了，就算是郎才女貌也没有用。这是苏牧师说的。就是需要，也不能光给小组长啊，对，而是我们每一个门徒，你都每一天灵修祷告都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呢，你都可以一对一陪读，你都可以教导别人，你都可以把信仰传递给别人，这样子我们牧养的承担量就会越来越大。好，那关于第二个部分，你看到有一个传福音跟关怀训练，对不对？然后呢，有个箭号叫做什么？福音小组。弟兄姐妹，如果你只参加传福音跟关怀训练，对不起，这门课没有过。你需要做完了福音小组以后，这两个才有算是什么？才是一起通过的。 OK， 就是说你传福音跟关怀训练跟福音小组要一起评估，你光训练不去实践都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就是要传承下去，对不对？你光听一听没有用，你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所以呢，这两门课要一起评估。好，那接下来呢，那个门训小组啊，是要为期10个月。OK， 在这个10个月当中呢，透过彼此在透明信任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然后我们透过神的话语、神真理的装备，我们也会彼此带导、彼此守望。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栽培出效法耶稣、活出耶稣的成熟的门徒。然后呢，经过了这个门训小组之后呢，就盼望这些门徒就可以去担任小组长，或者去担任灵修导友的服事。灵修导友做什么？就陪人家做基础灵修训练的。 OK， 我们就盼望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啊，我们国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会生会养会祷告的门徒训练者。会不会生啊？什么叫生啊？叫传福音女人归主，会不会生？有，你参加福音小组你会生的，你学会了一对一陪读你会生，你会带领别人信耶稣的。完了，你会不会养啊？你会养，你学习怎么样帮助人家基础灵修训练，你带领人家怎么样跟你一起用这个福音小组带领别人信耶稣，你教他怎么样去陪读别人带人家信主，你就让他在属灵生命上慢慢的成熟长大。然后呢，会生会养会祷告。好，我们在刚刚说的那每一个里面，不管是这个基础灵修训练，不管是陪读，不管是福音小组，不管是门训小组，这个当中哦，都会充满了祷告。好，这个我们说，我这个是何大侠说的哈，彼得说，他说重要的事情重复做。 讲三遍，不光讲三遍，我是重复做重复做。所以你也注意到这当中就是灵修祷告传福音会重复做重复做重复做，一对一陪读就是传福音，门徒小组对不起，那个福音小组就去传福音啊。基础灵修训练呢就在灵修祷告，门训小组里面呢每一周也都是灵修祷告啊，不光只是灵修祷告，但是会有灵修祷告，就是重复的事情那重要的事情怎么样重复做重复做，就传承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成为一个会生会养会祷告的门徒训练者。不单自己会，你还可以带领训练别人也会。好，这个我们为了这个推动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特别制作了非常精美的这个门徒培训的这个 bookmark。 好，多漂亮呢，就是这么漂亮。你每通过一门课程哦，就会在前面的空格里面帮你贴上一个小星星的贴纸啊，然后我们会把它登记在教会云端的档案当中记录啊。弟兄姐妹，请你千万不要说我信主已经很久了，我不需要参加了。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带出了多少门徒训练者？就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带出了多少的那个门徒？那个门徒是他可以去训练其他门徒的人哦。你栽培出了多少门徒训练者？所以盼望我们全部的人都一起来参与，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们都是属灵的青年人，对不对？大家继续接受磨塑，大家继续接受装备，继续成长。然而，如果你已经接受过同等的圣经装备的这些弟兄姐妹，你说牧师，旧约概论新约概论我已经上过50次了，可不可以不要再上？跟各位报告，可以。你只要来跟我说牧师，我曾经在神学院修过了这个课，我曾经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上过这个课，一律承认的，我就会帮你贴上小星星。然后呢，如果你说牧师我不光上过这个课，我还教过这个课，我给你贴两个小星星，然后请你下一次来当我们的老师。哎，我是说真的真的，因为你要从一个门徒训练者嘛，对不对？要传承下去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可以。所以 OK， 所以呢这个礼拜的小组聚会哦，我就会请你们的小组长在小组当中发给每一位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一张这个 bookmark。 OK， 还没有受洗的请你不要发，为什么呢？当他受洗的时候，这是受洗礼物，就是他们要开始怎么样继续在主里面成长嘛。 OK， 但你已经受洗了好不好，就请小组长会发给你们，然后稍微再跟你们解释一下。 OK， 然后呢请你拿了这个以后不要乱丢哈，我不要在教会的角落到处看到到处看到。好，所以我这上面还有一个姓名栏，所以小组长请你注意哦，你发给他们的时候要看他写的姓名才可以让他夹到他的圣经里面。好，你夹到你的圣经里就不会掉。 OK， 好，然后因为你每一天灵修嘛，所以你还是会常常翻看你的圣经，然后会看到，对不对？ OK， 好，然后这个完成了所有的课程结业的呢，我们会举办盛大的结业典礼，赠送精美的礼物。什么礼物呢？对，等到你结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OK， 好，那你说哎，牧师请问完成这所有的装备大概需要多久啊？大概是2年半到3年的时间。哇，大家都觉得怎么样？这实在很困难，对不对？没错，这个就是使命传承的第三个原则啊，就是什么？第三个原则是什么？传承使命怎么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刚忘了跟大家讲，我们这个精美的 bookmark，我们除了正面有，我们背面也有。背面就是我们国语堂的意象。我们国语堂的意象是什么呢？成熟的门徒，相爱的团契，合一的宣教。正面跟反面是有相关的。正面我们真正的落实，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完成背面我们的意象。它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传承使命的第三个原则就是，传承使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保罗他怎么说？保罗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想要传承使命，就要愿意受苦，不是普通的杂牌军就可以完成的，是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才能够完成这种传承使命的这个重要的任务。所以保罗在第三节的接下来到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就用了三个比喻哦，来说明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精兵呢？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啊？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精兵？我们一同来读四到六节。好，预备，请。凡在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保罗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就是呢，当兵。然后保罗说，当兵就要专心，好，就是说你要委身，你要忠于职守。好，所以这一段话对传道人来说，就是传道人不要另外兼差赚外快。那他就是这个意思。好，当兵的不要叫事务缠身，就是你不要另外再去想谋生之路。那这个是对传道人来说，就是要专心讨神的喜悦。但对弟兄姐妹来说，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服事都要专心在训练门徒这件事情上，就是要专心的培育出门训者，培育出门徒训练者。你带一个门徒，你就要专心的带领他，常常为他祷告，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这是第一个比喻，就是当兵，然后呢就要专心。第二个呢，就是比赛要按规矩。经文的翻译说在场上比武，这个翻译不是太准确。如果你去看新修订的一些圣经的翻译本，就把它改成比赛了，就人在场上比赛要按照规矩。因为保罗他们那个年代，罗马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运动会嘛，所以他讲的就是这种在运动会当中的竞赛。那你要竞赛，你要按照规矩，就是你需要有纪律，你要自律。好，我看了这个注释书里面谈到这个要规矩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你要遵守比赛的这种规定，你犯规了你就出局了，好，你偷跑那你就出局了。好，那另外一个除了是比赛的规矩，他说要按规矩，还包含了你参赛之前面，参赛前有一个为期十个月的规律的训练，你也要完成这些训练哦。我记得我上个月跟我们家女儿去跑 5K， 你知道什么叫 5K？ 就是五公里的那个跑步啊。我们女儿很爱跑，就跟她一起去跑啊。这个呢，我的成绩是27分钟，你们也没有概念，这到底是快是慢，对不对？没跑过吗？这但是我比去年快了3分钟啊！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快是慢。但后来呢，我就留在那边等他们颁奖，心想会不会颁到我。然后呢，就发现呢，这个前三名哦，他是分18岁以下一组，18岁以上一组。然后呢，这还各按照年龄分，所以对不起，各按照性别分，所以18岁以下有男生组跟女生组。我们家女儿呢就拿到奖牌了哈。那18岁以上也分成男生跟女生。好，那我就想到我是18岁以上的男生组，我在那边等。好，然后呢，后来呢，前三名，他们都是跑17分钟多一点点。你们觉得差很多，对不对？但你们去跑。试试看可以跑进30分钟，我听说跑进30分钟就不错，所以我才以为我27分钟应该不错嘛。后来哇，那三个年轻人都17分多钟，我就想他们应该是他们学校里面的那个田径队的啦，就他们呢是怎么样，是有规律的训练的，这真的是跑很快。但是当中我也看到有些人作弊，然后因为他是在一个高 high school 办的，在他们校园里面跑，所以他那个路线就是有一点点曲折啦，所以有些人就怎么样，他跑到这一个，他应该再跑另外一个方向一圈，但他那有些人跑完一圈就往下跑了嘛，他到这个点他就跟人家往下跑，就少跑了一大圈哈。这种人呢都不能够得冠冕的。好，所以要拿冠冕哦，就需要有方法，需要有计划，而且他们需要有策略。所以这些跑十七分 中的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就是不断的训练的，有很有纪律的训练的，所以才能够拿到冠冕啊。这弟兄姊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拟定门徒培育系统，要有策略，要有计划，你才能够拿冠冕，你才能够培育出来的啊。不是呢，来到教堂做礼拜，你做30年都没有用。如果你没有计划的操练培训自己，真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当我思想我们的门徒培育系统，我就想到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跟你们大家分享，就是灵命没有速成，但是成长需要方向。跟你旁边人讲这句重要的话，灵命。所以我也不期待半年以后信主半年就要成为多么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是这样子，因为生命的成长没有速成的，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门徒培育系统，就给大家有一个方向，我们往一个方向一起去操练，成长有方向，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经过，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的灵命就慢慢慢慢就会成长起来。OK， 这是保罗另外讲的，讲到比赛要按照规矩，所以我们的灵命成长其实有方向的。我们门徒培育的这个系统的设计，是我们很多资深的同工一起讨论出来的，是按照这个方向大家一起来成长。最后保罗还有第三个的比喻，就讲到农夫，农夫就是要怎么样，要辛勤的耕耘，要付出心血，要艰苦辛劳殷勤的工作。我们如果要培育出一个门徒训练者，弟兄姐妹，你要培育出一个这样的门徒，你就要常常的想到他，你看电影要想到他，你吃饭也要想到他，你逛街买东西你要想到他，甚至你睡觉怎么样你都还是要想到他。你要常常为他祷告，常常找他交通，常常的这个贴心的问候，你要常常的带他一起去侍奉。你要很像农夫种稻田一样，要很辛苦很辛苦才能够栽培出来，好不好？跟你旁边人，你跟他说，你说你也能够培育出门徒训练者，跟他说你也能够。好，讲到这里哦，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观念。好，跟大家讨论一个观念，请问你认为有纪律殷勤的侍奉比较好，还是要有感动不要形式化的侍奉？请问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有人说感动的那个比较好，我就前面我的讲道讲的不太好。有人说两个都好，两个都很重要，哎，这个没有错，但是请问两者有没有可能发生冲突啊？有哈，我常常听到有弟兄姐妹说，服事最重要的是要有心，阿不阿们？这一点我也很阿们，这一点没有错，这一点完全正确，但是不等于感觉对了才服事。你懂大家懂我意思吗？服事很重要是要有心，但是不等于什么感觉对了才服事。所以我有感觉，我有感动我才服事，我没有感动的话怎么样，我就不服事。我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认为啦，就是说如果服事没感觉了，只是在做事，那还不如不服事比较好。有没有听过？有听过，你可能也觉得蛮阿闷，对不对？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换个角度来说，感觉不对还是殷勤有纪律的侍奉，就更显出侍奉的心。懂我意思吗？我再说一次哈，有人说呢，服事就是要有心嘛，他就把那个有心变成有感觉，所以服事就是要感觉，所以如果我服事已经没有感觉了，那就还不如不服事。但是真的，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你感觉不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你还是很殷勤很有服事纪律的一个服事，这样的服事其实是更显出你那个服事主的心。冠军运动员哦，就算早上懒得起来健身，他还是要逼自己起来，对不对？好的运动员就是这样，不是说怎么样我感觉对了我在锻炼，我感觉不对我就怎么样 而不锻炼，这样子他绝对不会成功的。同样一个殷勤的农夫也是，就算觉得天气很冷，还是要勉强自己到田里面去工作嘛。保罗分享他自己带门徒的心智，他说所以我为选、对不起，我 OK 我没有打出这一段吗？我有打呀， OK 好吧，不管了， OK 好，我读给你们听，或者你们翻开你们的圣经、有带圣经吗？其实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个提摩太后书的2章第10节。好，这是保罗分享他自己带领门徒的心智，他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他说我带门徒啊，我为选民，我是凡事忍耐啊。所以你知道那个大概也不是说多有感觉啦、那多有 feel， 那个 feel 多好，不是那个感觉，觉得很忍耐啊。但是怎么样，我忍耐着我还是去做。所以弟兄姐妹，请问要完成我们刚刚说那个门徒培育系统，要培育出门徒训练者，容不容易啊？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呢，你也不要太惊讶啊，你也不要太挫折啊。明明你一直带这个门徒这么关心他，就最后怎么样，他就离你而去，也不要太挫折。保罗也很多这样的经验，连耶稣都有门徒背叛他，对不对？ OK， 但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不容易还要去做？对，我最喜欢我们强哥，他都很认真的回复，真的真的，他在青年团契聚会也是这样。对，我们刚刚说，我们说完成使命就要怎么样，就要传承使命，对不对？你怎么样能够传承使命，就一定是要培育出门徒训练者，你才有办法传承三代门徒观。而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因为是耶稣赋予我们的大使命，所以就算不容易，就算困难，我们还是要认真有纪律殷勤，甚至忍耐，含着血或者泪都要怎么样继续做下去。而耶稣应许我们耶稣应许我们说呢，这个说传承使命会有奖赏。 OK， 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刚刚的这个经文他说这个场上当兵的不让事物缠身，就叫那个招他当兵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喜悦。如果在场上比武就是比赛如果不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所以你有注意到其实他已经隐含有奖赏，对不对？会先得粮嘛，会得冠冕嘛，会得那个我们的主的喜悦嘛。 OK， 11节到13节也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如果人忍耐，也会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他自己。所以培育门徒是需要坚忍的，常常要挑战我们向自己的老我死啊。真的，你陪了老半天他就跑了，你真的会觉得真的堆心肝，你知道，就是对，但就真的很怎么样，很翻译一下，很伤心对，就真的很伤心啊心好像在淌血但那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你像你的老我死的时候啊，虽然痛苦，虽然有挫折，但是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仍然继续做。而且呢，当我们真正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就会与主同活，我们会与主同作王。好，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软弱，也会灰心，但主会用他的信实来扶持我们。好，就算带一个门徒没有成功，主也会负责。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没有人是完美，除了耶稣，谁是完美的？我们都不是完美，我们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但我们就是按着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就是谦卑的去带领门徒，而且主就会填满我们的不足，记得吗？要靠着主的恩典刚强起来，这是关键。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们也许有时候带门徒失败挫折了，也许我们没有带成功，但是我们被捆绑，我们有软弱，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然后第7节也说，他说呢，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所以主会给我们去带领门徒，培育门徒的那个所需要的那个聪明，那个智慧。那保罗他自己，他就是在主恩典的扶持下，最后也是提摩太后书，但是在第四章他就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辛劳辛勤的带领门徒，会得着主的悦纳，得着主的赏赐。好吧，我们请我们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我要请你们来到台上，我们要为你们祷告。 OK 呀，请你们快上来，动作要像青年人啊。好，对，也请那个辅导 Michael 也帮，等一下帮我们弹个琴，也请 Michael 上来。OK， 这个好，这些年轻人，这个好，某种程度也算是这个我们信仰的传承的果实啦。哈、哦，我常常之前听 Michael 舒淇讲过很多次哈、哦，在他们几年前，他们几年前就领受了这个负担跟感动，所以他们。几年前开始这个青年的事工，那我们感谢主哈，这个主也带领了一些年轻人来到我们的中间。好，那我们为他们祷告好不好？盼望他们成为教会下一代可以传承信仰的领袖。OK， 他们呢还要可以传下去才行，对不对？直到他们也不行，他们还要是可以往下传，可以要传下去的。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好，请易经也来到前面。亲爱的主，我到你的面前，为我们台上这些年轻人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主赐福，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信靠主，灵命成长。感谢主让他们很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也奉主的名祝福他们每一位，他们都像提摩太一样能够领受那个使命。主啊，求你赐福给他们，特别祝福他们当 Michael 舒喜真的去到远方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让这群年轻人他们能够传承那个使命，可以带领更多的人信靠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年轻人请先不要下去，我要先请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你们国语堂的意向是什么？这个听起来像是有传承下去啊，有认真听到。 OK， 好，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现在要请问大家，我们的这个国语堂的意向，请问跟我们大使命，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有什么关系啊？OK， 我们看经文哈，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全部都赐给我，所以你一个人去吗？不是，是怎么样？是你们要去，所以你要有相爱的团契，一起做传承使命的工作。然后去要怎么样？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门徒就是这样，我们要带出那个成熟的门徒，就是要带出那个门徒训练者，而且是去使万民，要去做宣教的工作。好，那个这个 Michael 舒淇也许某种程度完成了在这个我们当中青年团契的使命。好，他们现在要去到他们自己第一步先去外地宣教了啦，那看看也许到时候有传承，说不定我们这一边当中有些年轻人也跟着他们去了哈，也去宣教也有可能啊，看看主怎么来带领。但是就是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国语堂的意向其实是紧紧的扣着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们要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栽培出更多成熟的门徒。成熟的门徒其中有一个要素就是他们可以成，他们是一个门徒培训者，他们是一个门徒训练者，他们不是自己灵命成熟而已，他们可以带出门徒训练者，这叫做成熟的门徒。另外就是要有相爱的团契，一起去，一起去。我们的福音小组也是大家一起去嘛，啊，所以我们做门徒培育系统也是大家一起来做。最后我们要有合一的宣教，啊，我们成熟了以后啊，不是就自己享受相爱的关系而已，要把主的福音传出去，而且要传下去，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就直到主再来到我们中间。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请我们的年轻人呢，我要请你们下去，但我要请你们下去哦，不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你要去 找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站在两个人的中间。哦，听懂的意思哈，每一个人都站在两个人的中间，然后我们要手牵着手要一起来祷告。好，那也请弟兄姐妹请起立，那我们年轻人可以下去。好，你们找到两个弟兄姐妹的中间，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你就认找两个人的中间。 OK、OK， 好，Brandon， 不好意思，我需要请你帮我到后面放 PowerPoint， 因为那个 PowerPoint 人都夹在中间了。帮我们放那 Hinei 那首诗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完了，好不好？我们就手牵着手来唱，然后之后就为你两边人祷告，好吧？我们为年轻人祷告，但是年纪上的年轻人也要为你旁边的长辈祷告，因为他们也是属灵的年轻人，对不对 ？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下号等我们的投影片，好，找到前面，在前面刚刚唱诗歌的那个部分，我们唱这首诗歌 Hinei， 盼望求主使用我们。好，一起来。让这成为我们的祷告。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为你左右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一起开声祷告。谢谢主，主啊，主啊，赞美你，主啊，你赐恩，主啊，主让我们在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不同的年龄层，哦，不同的属灵的层次，主啊，我们就是能够不断的信仰的传承，生命的浇灌，还有那个生命的传递，主啊，主啊，不论是在属灵的事上，无论是在人际的事上，无论是在生活工作的历练上面，主啊，也都有很多美好的传承，向主来祷告，祝你恩待，主啊，主啊，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不论年龄层是怎么样，我们都能够培育出门徒训练者。主，我谢谢你，求你恩待赐福，祝福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热忱的投入门徒培育系统，不论不光自己成为成熟的门徒，主啊，也能够训练出成熟的门徒。主，我谢谢你，主，我赞美你。
是的，主，我们相信你做工在我们当中。
阿们。
主啊，愿你的光光照，愿你的火，主啊，就烧在我们当中。主啊，炼净我们里面一切的渣滓污秽。主啊，把一切主啊不讨你喜悦的，我们再次的交在你手中。主啊，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把从你而来的使命亲自的 交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属灵的年轻人。主啊，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你兴起我们，主啊，你复兴我们，主，让我们都成为一个门徒的训练者。你给我们有教导的恩赐，主，让我们可以训练一批又一批的门徒，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养众多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也把 Michael Susie 交给你，主，我向你来感谢，主，他们所做的，主啊，你都看见，你也纪念，主啊，他们未来的道路，主，愿你也预备一切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主啊，主啊，他们所要的，主啊，他们向你呼求，你就调度万物为他们来供应。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把我们的年轻人交给你，把我们希望团契交给你。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在当中你要兴起属灵的领导者。主啊，你要兴起，主啊，辅导小组长，主啊，让他们继续能够来做传承的工作。主啊，提摩太在我们当中要被兴起。我奉耶稣的名再次宣告，我们的教会年轻人，主啊，青年的团契，主啊，要不断不断的，主啊，从各地各方而来聚集，让我们的教会里面充满了年轻人，主啊，充满了一群年轻的门徒，门徒训练者。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我们的教会交在你手中，让我们教会成为这地区的做光做盐一般的，主啊，把人带到教会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从头再来唱。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
手牵着手来唱。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我在
培育出门徒训练者。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悔，在这里，因为你，
主，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赐福给我们。
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我们不将事物缠身。主啊，我们认定了大使命是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像那个冠军运动员一样，有纪律的自己的灵命操练，并且带领别人灵命有操练有成长。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像辛苦劳碌的农夫一样，去牧养栽种我们属灵的晚辈跟后进。主啊，你就祝福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我们都可以在你面前得着冠冕，我们都可以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谢谢主。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